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谢谢你又带领我们进到新的一卷书，让我们知道每一卷书都有特别的属灵的养分、属灵的引导、属灵的这个功课要我们学习，帮助我们丰富教会永远是在基督里丰丰富富，而且都能够得到宝主。主，你今天早上再次透过撒母耳记来对我们说话，什么一个人都知道，在撒母耳记当中你有很多宝贝，做很多的这些金银宝石要让我们去挖掘，所以我们都能够看到主的话语的荣美，主话语的宝主。感谢耶稣，再次邀请圣灵到当中来做主做王，是听了讲的同盟一处，靠耶稣名祷告，阿们。好，我们一起来看到撒母耳记第一章，撒母耳记第一章。那我们很感恩，我们就来到撒母耳记哈。那有人问说，为什么牧师我们读圣经一下子这个旧约一下新约哈？那我想两卷书都很两边的书都很重要，因为神要我们两边都看重，不要只是看新约，旧约一样。那我们看到神的话真是都是相呼应的，过去所讲的今天应验的。那看应验知道过去为什么神发预言，都会明白的哈。好，我们今天看到撒母耳记，撒母耳记呢是一卷很特别的书，它有上跟下，上跟下不一样的。那上这卷书呢是讲到什么呢？要告诉大家怎么样成为一个神所喜悦的领袖。这本书呢要操练大家成为主所看顾的一个领袖。那这领袖非常多哈，但是里面出现两个领袖，一个就是扫罗，一个是大卫。这两个领袖呢都是我们知道是以色列的第一位王跟第二位王，我们要认识他们，然后我们就知道说原来当领袖哈要很重要的怎么样被神所用。有一种领袖叫做属灵的领袖，有一种叫属肉体的领袖，在这两边都非常明显，你可以看得清楚的哈。那撒母耳呢，撒母耳记呢它是记载在主前1271年到1056年，大概这个时间250年215年左右时间，1271到1056哈，这个期间哈，1271到1056，总共215年。这件时间呢，就是详记的撒母耳记记下来的。那有人说撒母耳记呢，是前半段撒母亲自所记录的，另外后半段呢是拿单所记录的。拿单也是一个先知他是跟大卫讲话的那一位拿单，有没有？他也记录这些哈。那不管怎么样，重要的是神的话记录下来了。我们要知道这个呢，对我们有很大的帮助。好，撒母耳这个字呢是什么意思呢？就是我从神得着的，我向神祷告而得来的，就这个意思。Samuel，我向神祷告啊，然后就求来了，得来了，是这个意思啊。这个是他妈妈所得着的哈。那撒母耳本身呢，他有三重的身份。撒母耳有三重的身份，我们知道撒母耳是最后一位士师，士师是最后一位，就是撒母耳，他是一个士师记后面里面的最后一位这个士师撒母耳。那另外呢，撒母耳也是谁呢？他不仅是士师他也是祭师，他也是祭师他常常在献祭。那再来呢，他也是先知，他是第一位先知了，最后一位的士师，第一位先知就是他，所以他的身份有三重的身份。三重身份在新约里面我们知道就是主耶稣了，他是君王，也是祭司，也是先知。但是在旧约当中比较完整预表基督的，除了约瑟之外就是他了。撒母耳就是预表基督的意思，所以你看到预表基督，我们就要认识到底撒母耳他的身上有这些三层的高某，有三层的这样的职分预表基督。我们要从当中就认识主他的心意如何，他的这样的一个属性如何，我们就会丰富起来。好，今天早上呢，我们看到第一章讲到什么呢？讲到尊重主，主必看顾。尊重主的，主必看顾。我来讲一遍，尊重主的，主必看顾。事实上整个撒母耳记都讲到两件事而已，真正被神高摩的都是尊重主的，被神所重用的仆人领袖都是尊重主的。如果是另外一种属肉体呢，大概是藐视主的。所以尊重主跟藐视主呢，会很大的不一样的结果。尊重主的一路上被神提升，被神所使用。如果被神提升的时候骄傲了，又不尊重了，就会怎么样？藐视主，到最后呢就悲惨了，一直下滑了。这两个都很提醒我们的。好，我们看到这边尊重主的，主必眷顾。我们看第一节到第九节，一起来读神话预备，请来。
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，名叫以利加拿，是苏佛的玄孙，托付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子。 耶罗汉的儿子，
他有两个妻，
一名哈拿，一名
叫毗尼拿。
毗尼拿有儿女，哈拿没有儿女。这人每年从本城上到示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，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和弗尼菲尼哈
当耶和华的
祭司。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，给哈拿的却是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。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做他的对头，大大的激动他，使他生气。每年上到耶和华的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。毗尼拿能事激动他，以致他哭泣不吃饭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：“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我不比十个儿子好吗？”
他们
在示罗吃喝完了，哈拿就站起来。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置上。
好，第一节我们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，就是人生会面临许多的无奈。我们的人生会面临许多的无奈。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以法莲支派在山地里面有一个叫拉马索菲。拉马是一个区域，这个索菲是一个城市，所以它是一个什么？拉马其中的一个城市叫索菲。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做以利加拿。以利加拿呢，他是一个弟兄，他是以法莲支派的一个男人，他的名字叫以利加拿，翻译出来就是神所预备的意思。神所预备的意思啊，以利加拿是神所预备，是苏肥的玄孙，是托付的曾孙，以利户的孙子，耶罗罕的儿子。他提到这个是告诉我们大家说，神很在乎世世代代的记录。我们中国人很看重什么呢？慎终追远。最近又要扫墓了，哇，第几代第几代？其实圣经看不看重啊？很看重。中国人看不看重啊？看重。犹太人看不看重啊？看重。所以我们呢，要追到最前面。我们不仅追的五代十代，我们追到最早先的就是神所创造的亚当。所以我们呢，这一部教是看重这个的。好，你看到撒母的他们的族谱是非常清楚的，他的阿咒，他的曾祖父谁谁谁都清清楚楚的啊，不是啊不清楚的。好，这个人呢有两个妻子啊，可能啊在那个时代呢他们是有可以啊多妻的，但在最起初神创造是不可以多妻的啊，不能有多的妻子的。但是他说这个人呢有两个妻子，一名叫做哈拿。哈拿的意思叫 grace， 恩典的意思。哈拿就是 grace 或是 favor， 恩惠的意思。哈拿哈拿哈的是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，神的恩典。我一辈子都要靠神的恩典，靠神的恩惠的意思。哈拿这个意思。好，另外一名叫什么呢？毗尼拿。毗尼拿意思就是什么？珍珠宝贝，珍珠金珠啦，宝贝的意思。好，这个毗尼拿就是珍珠宝贝。你看到哈拿是大老婆，小老婆呢是毗尼拿，是珍珠老贝。在以利加拿的心中呢，他两个都爱啊，一个哈拿是大老婆，很爱他，但是呢，他也要得到神的恩典。另外呢，他也要得到这个珍珠啊，这个珍珠是被丈夫所爱的。好，这两个呢都是他的妻子，但是哈拿呢，这个大老婆呢却没有儿女。他的丈夫爱他，但是他生不出来啊，他没办法生出孩子的。好，这个男人呢，每年从本城都上示罗去。哦，示罗是一个献祭的地方，那边有约柜的同在，代表神的同在。那有祭司在当中，所以所有的这些以色列百姓呢，都要到在那边献祭。每年至少要去三次，三次要到殿当中去献祭。我们知道在献祭当中，我们读过什么立位祭有没有？有五祭，记不记得？有什么祭呢？记不记得？燔祭。然后素祭，然后平安祭，然后赎罪祭，然后赎愆祭，五种祭都很重要。每个祭呢都有它的意义跟它的旨意在当中，我们要知道。那这边告诉我们说，他们是敬虔的家庭，每年都要男人带着什么家眷上到殿去献祭，祭祀我们的神。那以利呢在那当中是当什么祭司？以利呢两个儿子也当祭司，这边提出来叫何弗尼的意思。何弗尼是什么？就是战士，强壮， 他的儿子呢，大儿子叫像战士一样很强壮的，哦，这一表很属肉体的。接下来呢，非尼哈是什么呢？蛇的嘴巴了，蛇嘴，哇，这个人叫蛇嘴啊。蛇的嘴巴是怎么样？一口什么两舌啊，了解吗？嘴巴是一口两舌，而且很毒的啦，啊，代表很多的谎言跟什么毒意在当中。这个人叫非尼哈，当耶和华的什么祭司啊，哦？你看到吗？他当祭司，但是他们生命却很体贴肉体的。我们后面的两章三章就看到他们就彰显他们的本质出来，很糟糕的哈。好，现在是介绍这个以利的两个儿子哈。OK， 好，接下来呢？第四节说，以利加拿每逢献祭日子，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什么儿女。每次他们献完祭之后，我们不要忘记，在平安祭呢，就可以吃什么？吃这个祭肉，包括烤好的牛啊这些呢，除了给祭司之外，剩下呢可以我们大家一起吃，家人一起吃，那分给妻子吃、孩子吃，或者有些穷人跟我们一起吃，一起在神的殿当中欢喜快乐分享这些。啊，这个祭物的产品啊，这个牲畜哈，一起欢喜。好，接下来第五节，来一起来读呗，请来。给哈拿却是
双份，
好 ，double portion 哈，双份，因为他爱哈拿，爱把它圈起来。请问这个丈夫爱不爱妻子啊？爱，他爱妻子，但是爱里面却怎么样娶另外一个人？这是真实的、完全的爱吗？不是了吗？看到吗？为什么呢？因为我告诉大家。犹太人如果没有生下一代的话，那一代已经什么就断绝了。所以你看到第一节讲到谁生谁，谁生谁，看到吗？但是到我这一代已经没有了，会不会很大的压力？会不会觉得压力？是吗？所以他要不要有办法？刚刚我们的那个婉玲讲过，以前没有怎么样，没有试管婴儿的技术嘛，只能怎么办？只能用另外一个方法，就是再找另外一个来哦。然后呢，才能够传宗接代嘛，不然这个就哇无后为大，没有下一代嘛，那这很严重的问题。所以他就在爱当中选择还是怎么样，另外找一个妻子哈。所以第五节说，给哈拿却是双份，因为爱什么哈拿，他真的很爱他。问题是什么呢？下面这句话来，这句话说无奈，跟哥讲来，人生很多无奈，真的这样子吗？是。看起来很美满，先生又这么爱他，又这么宠爱他，但是问题是什么呢？无奈耶和华不使他使哈拿生育。这个耶和华不使他生育，好像神啊不要给他生育，其实不是啦。这原文的意思就是啊，神给他关闭他的子宫 ，close 关闭，关闭有没有开启啊？可以的，能够关就能够什么开嘛，这个意思。所以神是暂时让他什么关闭起来。关闭他的子宫，让他很多的无奈。你很幸福很好，你继续幸福下去，但是可能哦，你不会怎么样追求神。很幸福人跟无奈人，哪一个人比较会追求神？当然是无奈的啦。这太会是吗？因为很多无奈嘛，怎么办呢？怎么办呢？很多无奈，无奈就是无奈，怎么办？啊，这是神把他关闭他的子宫，不能生小孩。好，接下来再大的无奈是什么呢？第六节，背起来，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，就跟他什么做对头。哇，娶小老婆就很气了，还老婆小老婆跟我什么做对头，就是敌对的意思，仇敌的意思啦，敌人的意思啦，竞争者的意思，使对头，竞争者。哇，你挑起进来我就很生气了，让他呢又成为我的对手啊。那这个对手敌对他，他说怎么样呢？大大的激动他，那个激动原文就是激怒，不是激动，是激怒。他刚给我擦擦擦擦擦，这个意思了解吗？一直要他生气起来，生气起来，我会不会很难过啊？会不会很多的无奈？很多的无奈哈。好，接下来呢，他激励他，要最重要他什么？要他生气，原文的意思就是恼怒、恼难受、烦躁、恼怒、烦啊，这个烦躁哦，难过的意思，就是一直要吵，一直要吵，那什么难过怎么样？我很会生怎么样？你就是不会生蛋呢、啊？怎么样？就是叫他，我就很会生，随便呱呱呱就一颗啊，怎么样？你就是不会生，那就常常激怒他，也不要忘记哦，他们去献祭一样激怒他。 在敬拜的时候激怒他，哇，难过再加上难过。好，第七节，大声读来。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，以利加拿都以双份分给哈拿，毗尼拿仍是激动，就是激怒他，以致他
哭泣不吃饭，
以致他什么？哭泣不吃饭，献祭的时候还哭泣，然后饭也吃不下，在献祭应该是最开心的嘛。好，再问大家，请问每个礼拜你来到教会，都是很喜乐吗？还是很多无奈？在敬拜的时候，还很多吃不下的？放不下的，你们这样子，有每次我在讲台看，我就知道很多人吃不下饭的，很多人无奈呼吸在当中。虽然在敬拜神，但是他的心里面是揪在一起的，因为在献祭的时候，隔壁就看他一直在吃他，里面有没有难过啊？很难过的，怎么办？人生就是很多的无奈，但是有没有出路呢？我想是有的。好，无奈是什么呢？好，在第八节，大声再读来。她丈夫以利加拿对她说：“哈拿，你为何哭泣不吃饭，心里愁闷呢？”你看这个丈夫实在哈，还讲这种话，你为什么哭泣？你难道不知道我在哭什么吗？你难道不知道我为什么饭吃不下吗？你难道不晓得吗？就是你害我的，找另外一个人来嘛。是不是？你还问我说为什么哭呢？你看会不会更大无奈？会不会更大的想生气啊？会不会爆发？哦，那再第二句话，有我不比是个儿子还好吗？请问这有没有安慰？
没有。
刚刚我们聪哥说要平平安的回去，还比较一点安慰，这种安慰吗？这反而是怎么样 ？Lucy，Lucky 起来有没有？难道这样子？哇，很气，很气，非常气。好，人生就是非常多的苦闷，很多无奈，解不开的结，我们怎么办呢？弟兄姐妹，第二段第十节到二十节，我相信我们是有路的。好，写下来哦，如何面对许多的无奈，就是从第十节到二十节，如何面对呢？很简单，就是祷告这两个字，祷告敬拜，祷告跟敬拜。好，我们从第十节来读好吗？预备，请。
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，许愿说：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悲女的苦情，眷念不忘悲女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，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。以利对他说：你要醉到几时呢？你不应该喝酒。哈拿回答说：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，不要将卑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。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以利说：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，愿以色列的神准允准你们向他所求的。哈拿说：愿卑女在你眼前蒙恩。于是妇人走去吃饭，面上不再带愁容了。次日清早，他们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，就回拉玛，到了家里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，耶和华顾念哈拿，哈拿就怀孕，日期满足，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撒母耳，说：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。
好，从第十节到二十节讲到一句话，就是我们要明白，原来我们遇到很多无奈的时候，神会帮助我们。那怎么帮助我们呢？记得要来亲近神，透过祷告跟敬拜，路就一定会出现。好，这边告诉我们，你看第十节，哈拿心里愁苦，就痛痛哭泣，祈祷耶和华。这边讲到七种祷告有效的方法。如果你要帮助自己从无奈走出来，请记得要祈祷敬拜。第一个祷告什么呢？他说哈拿心里愁苦，痛痛哭泣。第一种祷告叫痛痛哭泣的祷告。无奈愁苦很难过怎么办呢？ 会不会心里面很悲惨啊，里面难受啊，有很多的自怜自卑无奈在当中，怎么办？哭泣在神面前，这是很重要的一个态度。不要压抑，可以在神面前上倾倒你的心里面的悲情，记得这件事情，不要压下去，而是带到神面前哭啊哭啊，可能讲都讲不出来，就有泪水而已，就哭在神面前，这叫痛痛哭泣的祷告。有时候我们当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，家里反对特别多，丈夫不能理解，孩子不能明白，父母亲高压政策，怕就告诉他套很多的帽子在你当中，每逢在过节，每逢要扫墓的时候，就压力非常大，怎么办？在耶和华面前痛痛的哭泣，神必会不会轻看你所流的眼泪。阿们。我告诉你，很多的无奈你跟谁讲都没有用了，连你心爱的丈夫都不明白啊，何况是什么小组长局长，谁更是不明白，是不是？是吗？那跟谁讲？跟神讲。阿们。跟牧师讲，牧师也好像都听不懂，不明白太多了啦，人生很多无奈，你无奈别人也很多无奈啊，怎么办？神很有耐心，他懂你，他知你，他了解你，你就要在神面前真实的把你里面的压力、里面的压制、痛痛的哭泣祈祷在耶和华面前，众祷告，神说我不轻忽你所流的眼泪啊。阿们。好，第二个，来第十二第十一节，北请来许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你若垂顾悲你的苦情，眷恋不忘悲你，赐我一个儿子，我必使他终身归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好，第二个祷告敬拜是什么？叫做许愿式的祷告，许愿式的祷告。第一种祷告叫痛痛哭泣的祷告，第二种呢是许愿式。好，记得许愿式不是跟神怎么样呢，好像在交易谈条件，不是，而是你立定心志，我立定心志叫许愿的意思， I wish， 我许愿了，我许愿什么呢？找哈拿说，万军之耶和华，他跟神祷告，你是那万军之耶和华，你有千万的天使天君，你是那位统治全这个全宇宙万王之王，你是那位神，你若垂顾悲你的什么苦情，他在神面前这个什么痛痛哭泣，告诉他我多少的苦情，而且说眷恋不忘悲你，是我一个儿子。请问他的许愿清不清楚啊？他愿不愿意，他的愿望有没有很清楚的列下来啊？很清楚，求你顾念我，赐给我一个什么儿子，他没有说赐给我一个孩子，赐给我一个儿子，我要儿子不要什么女儿，想清不清楚？是他具体哦，而且清楚，是我一个，不用多，就一个就好了，而且是儿子。 OK， 然后接下来呢，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，因为赏赐在耶和华，收取也是在耶和华，我要把他献在神面前，这儿子呢是我生出来的，我呢以他为荣，然后呢把他抚养长大，我就要归给你了，献给你，然后呢这边说归耶和华，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。原来呢，撒母耳的妈妈哈拿呢，有一个很重要的 I wish， 她什么呢？她期待她儿子呢，能够被神所重用，能够成为祭司中的祭司。我们知道祭司呢，在当时的祭司呢，大概被呼召大概是25岁到50岁被神所用，那不是一辈子都是当祭司的，好像当兵一样有个时间呢。OK， 但是拿西尔人不是了，拿西尔人呢，在祭司当中呢，又特别委身了。是什么呢？他有三个很特别的，你看参僧就是了，参僧呢就是拿细的人，对不对？他的头发不要什么被剃掉，所以他不会被什么剃头刀剃他的头，所以他的长发代表呢，我是拿细的人，我跟神有个约在当中的。好，第二个是什么呢？他不喝酒的，不喝酒，请问参僧喝不喝酒啊？很糟糕、哦、OK， 第三个呢，他不摸什么死尸啊，但是参僧不是拿尸体这个东西啊，有啊，你看到他有没有遵守？没有了，他没有遵守。但是真正拿西尔人不是他呢，不能喝酒，他能不能摸死尸，他不能被剃头刀剃头发， 他是在神面前用这个呢立志他的心志的，叫归耶华为圣，讲清楚吗？ OK， 好，就明白。好，接下来看到来第三种祷告，什么祷告？第十二节来，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，以利定睛看他的嘴。第三种祈祷是什么祈祷？叫不住的。什么叫不住？有没有听啊？有没有想到一句话？不住的祷告，其实从这边出来的。哦，告诉我们说，不停止的祷告，不要停止祷告。你要祷告呢，要不断的祷告下去。虽然你已经立了心志，开的好像是跟神立了这个条件，但是要继续什么祷告下去，不要祷告一下子就算了了，灰心了。No， 要不住的祷告。他祷告到第一步，你看以利就定睛看他的什么嘴巴，这人为什么这样子在祷告呢？他祷告的时候嘴巴一直在动啊。好，原来呢第十三节来，原来哈拿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出声音，因此以利与他喝醉了。好，第四种祷告呢叫默祷式的祷告。默祷式的祷告，这种默祷式祷告呢不是很大声，咿呀啦啦啦，不用这样大声的，他只在嘴巴动，一直在动，一直在动。哦，他心里面是跟神灵连接在一起，只动嘴巴不出声音，这种叫做默祷式的祷告。这种祷告呢就像我们啊，在我们上礼拜还在读的啊，这哥林多前书第一章嘛，那个叫做用灵的祷告，那个就是方言祷告，很小声，但是心里面在什么默祷。你看这个哈拿就是在神面前心中默祷，只动嘴唇不住的祷告。祷告到以利都觉得这人很怪，一般人祷告都很大声啊，啊许愿也很大声给人家听到嘛，对不对？他只动嘴唇。 OK， 然后呢以利以为他什么喝酒醉了啊。原来在当时呢很多人就会在那边吃鸡肉喝酒就酒醉，以为这个是醉女人呢。 OK， 好，接下来第十四节，以利就对他说，你要醉到几时？你不应该喝酒。第十五节，哈拿回答说，主啊，不是这样，我是个心里愁苦的妇人，清酒浓酒我都没有喝，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。好，第五种祷告写下来，叫倾心吐意的祷告。倾心吐意的祷告，什么叫倾心吐意呢？哇，这个这个翻译很好，就倾你的心，吐你的心思意念都讲出来了。代表什么呢？就是我们上礼拜在这个我们的领袖职业来分享很重要的，我们里面有很多的负面的情绪的时候，很多的生气、愤怒、不平，很多的忧虑、恐惧、害怕、担忧，那这些都是负面的情绪。我们要怎么样去这个把它倾倒出来？要倒在对的地方，就是我们要倒在主的面前，因为神说耶和华必眷顾我们，耶和华是要我们什么？要把这个这些东西都倾倒他面前的。所以我们就像哈拿一样带到神的面前，然后把负面的情绪倒在神的垃圾堆当中，好像耶稣打开垃圾袋一样，你就把那些不满的全部交给耶稣了。怎么倒出来呢？就倾心吐意的讲出来，主啊，我很愤怒，哇，我很讨厌我的丈夫，我讨厌那个对头，常常刺激我，害我都吃不下睡不着，我真的愤怒不平，就一直讲一直讲，这样可以吗？就是在神面前倾心吐意，就是这种祷告。哈拿呢把这些笨手辣嗓全部倒出来，叫倾心吐意的祷告，不是压下去，是倾心吐意的祷告。好，接下来呢他就说，不要将悲你看作不正见的女子，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，就激怒愁苦太多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为什么祈求一直祈求呢？因为太多的垃圾了，越多垃圾要祷告越久。我看到很多垃圾，很多人来又回去一样都不开口，就真替他们担心了。每次来到教会我看脸我就知道，哇，这个礼拜愁苦很多，但是来呢嘴巴闭着，回去又嘴巴闭着。我告诉你，垃圾越多，既然来了就要大大的什么张口倾心吐意，每次早祷弄一晒留下去去倒，没问题的，倒到干净再回去，你就自由了。阿们。你里面有垃圾你会觉得很好吗？垃圾会招什么蚊虫啊，垃圾会招什么老鼠啊，垃圾会发改臭味啊， 你讲出来呢会毒死别人的，知道我在表达吗？因为太多负面嘛。来到神面前，神说我顾念你，阿们，要把所有的倒在神的面前，神不会骂你的，你要倒在对的地方。耶稣说我乐意来接受你的垃圾，我有一个很大的袋子，倒倒倒，尽量倒，倒完之后我帮你打包，把它丢到忘记之海。基督徒们，我们要健康，一定要阳光。健康阳光就是里面的愁苦，里面的垃圾已经清倒干净，自然就健健康康。阿们。不要成为宗教徒，不需要的，一直献祭，每年都在献祭，那愁苦越来越多有什么用？是不是一直在敬拜，一直在杀牛又怎么样？里面又是很苦啊。倾倒，倾倒，倾心吐意，祈求到如今，越多越继续倒，继续倒，倒到清省为止。什么时候清省了呢？好，就在第十六节，被人激动愁苦呆坐，所以祈求到如今。那个叫什么祷告？把它写下，叫不灰心的祷告，不灰心的祷告。请问耶稣有没有教导我们祷告不可灰心？因为他讲那个例子，讲后面讲什么例子？有一个女人，有没有？她有个对头，是不是讲这个？是不是？然后呢，她呢，每天呢，不知道怎么办，就找谁啊？找他们的一个官嘛，不义的官去什么？三年，就是讲到这个故事啦，讲清楚吗？那怎么办？一直要他伸冤嘛，就要找对的地方。虽然是不义的官，但是终究逼他什么？为他伸冤嘛。何况是公义的官，就是耶稣，他会为我们伸冤。会，人生太多的无奈，不晓谁可以帮我打这场得胜的官司。主耶稣，我们要继续祷告，不灰心，不断的请祷出来。虽然可能不是那么快就实现，但是不断的祷，你至少还会干干净净嘛。阿们。不会一直累积，一直累积，到最后 ，bang， 到处都是蚊虫，到处都是这些这些不好的东西出来了。所以是不灰心的祷告。好，第十七节，大声来读，来，以利说：“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回去吧。愿以色列的神准这个允准你向他所求的。”好，这个祷告，请问你们有没有应验了？有了哈 ，OK。好，这个叫做什么？这个叫做信心的祷告，信心的祷告，因为。以利听到他讲之后呢，平平安什么回去吧。以利不要忘记，他是预表神的仆人呢，他是属灵领袖，透过属灵领袖告诉他说，神就听你祷告了，他就抓住那个什么应许了。哇，神已经听到我的祷告了，有属灵领袖做应验了，所以我就可以什么信心的回应神了。好，信心回应神有什么看得见的呢？讲到信心的祷告，一定跟行动有关系。信心加上行动，就是活的信心。好，他的信心是活的吗？答案是的。你看到哈拿第十八节，背起来。哈拿说：“愿卑你在你眼前蒙恩。”于是妇人走去什么？他干嘛？走去什么？吃饭，不再进食了，吃饭去了，不再进食祷告了，吃饭去了。再来呢，面上不带什么愁容了，代表什么？变成。喜乐啦，喜乐起来了。OK， 好，这是行为哦。接下来呢，次日清早他们就起来，他起来干嘛呢？在耶和华面前敬拜。你看，祷告要加上什么？敬拜，炉要加上这个琴，琴与炉再次结合在一起。然后他们就回到拉玛，到了自己家里，他的先生跟他一起同房。那神就眷顾顾念这个哈拿，哈拿就什么？怀孕了，看到这吗？眷顾代表神就开启了，使他的子宫怎么样？刚刚开了啊，小孩子呢就来了，然后呢满了这个就满足了，就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，给他起名叫做撒母耳。好，撒母耳的意思就是，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，我从神那边得来的意思。弟兄姐妹，我告诉大家，我们祷告一定要效法哈拿的七种有功效的祷告。有一天你在地上会得着神很多很多，这样子你所得到的那求来的神会给你。不然有一天你回到天上的话，你祷告一半或是祷告就是一点点，回到天上呢，你发现到哇，怎么那么东西掉在你的房间里面呢？因为这些都是你祷告到一半，然后呢就不祷告了，就在那个地方了。 好，但是呢，记得祷告下去，到最后就会实现在我们地上。好，从地从天来到什么地？愿你的国度降临，愿你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天跟地可以连接在一起，这是神教导我们祷告七种的祷告。阿们。好，接下来最后一段喽。这一段从第21到28节，21节，请来。以利加拿和他全家都上
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祭，并还所许的愿。哈拿却没有上去，对丈夫说：“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上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”他丈夫以利加拿说：“就随你的意行吧，可以等儿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他的话。”于是妇人在家里乳养儿子，直到断了奶。既断了奶，就把孩子带上示罗，到了耶和华的殿，又带了3只公牛，一以法细面，一皮带酒。那时孩子还小，宰了1只公牛，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。妇人说：“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，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。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，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。”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。
好吧，写下尊重神的主必什么啊？这个赐福，尊重神的主必赐福。好，这边讲到以利加拿和他全家又都上了示罗去，要向耶和华献年祭，又再一次了。过了一年哦 ，OK， 他们呢要去那边还愿哦 ，OK， 他们祷告敬拜，而且都有许愿。可能以利加拿这个弟兄呢，每年去呢，可能为了什么？神，你祝福我的农作物，祝福我的什么这些家畜，祝福我的孩子，祝福我的这些，就在他面前许愿呢。他每年都有做这个动作，一年3次。非常好，懂得敬拜赞美神。那哈拿呢，今年却没有上去了。她对她的丈夫说：“等孩子什么断了奶，等孩子断了奶。”请问她的羞愧已经离开了没？离开了。今年不像在去年怎么样，里面愁苦啊。今天被刺激也没关系，我也有了。她也不敢刺激他了，为什么呢？因为我这是我的长子啊。嗯，是不是？一切的羞辱已经完全滚开了，埃及的羞辱像大石头已经都滚开了啦，叫我抬起头来是我们的耶和华啦，阿们。你看他呢，完全是转败为胜了。有没有看到这个羞辱完全离开了？他说什么呢？等孩子断了奶，我便带他去朝见耶和华，使他永远住在那里。请问他有没有一个很重要的提醒他的丈夫？我要还愿，我曾经许过愿，现在呢，等孩子长大，我就带他去什么还愿。我再讲一遍哦，弟兄姐妹，我们跟神许愿一定要还愿，千万不要成为一个忘恩的人，只有蒙恩之后就忘恩，不要做这种人。跟神许愿不要乱许，如果你认真许的话，神会认真听，认真听会祝福你，之后你记得要还愿。我觉得外邦人有时候比我们信主的更认真哦。你我讲哈，我的美女啊，不得跟你讲，有无？我就用什么戏有没有？我要还你多少啊？我的 K 规条啊，他很认真的、哦。可是有些人呢，找到工作了，拜拜。哇，赚了一笔了，拜拜。对神要认真，阿门。不然就不要乱许愿。既然许了，就要什么？对神是认真。那个叫做尊重神，跟神讲话要认真，特别是许愿式的祷告。阿妹，我要把我的孩子献给你。我现在我孩子那么小，要献给神，会不会拉扯？这么可爱，会不会拉扯？献完之后，他开始又刺激我了，会不会拉扯？很多，但是他跟神讲话，他就要算话，因为赏赐在于耶和华，我本来就不会生嘛，是你给我的，我才拥有，好不好？亲爱的父母亲，记得，孩子是神给我们的产业，我们是管理者，从他而来就要归给他为生，这样很清楚，不是你的，是神的。当父母亲的，记得最大的产业就是孩子，要献给神。 好，接下来告诉我们说，来第八第这个第二十三节，她丈夫以利加拿说：“就随着你意思行吧，等到孩子断了奶，但愿耶和华应验她的话。”于是妇人在家里什么乳养儿子，直断了奶。哈娜就在家里面乳养她的儿子撒母耳。那断了奶大概有几岁呢？在以前呢，大概三岁了。哦，一岁、两岁、三岁，她跟她的儿子撒母耳在一起时间只有什么？三年。请问哈娜会不会很认真乳养孩子？只有三年，会不会很认真很疼惜？会不会想把所有的好处都给他，所有的生命给他？会的。我告诉大家，这个哈娜因为这么爱着孩子，他把所有的祝福都领到撒母耳。撒母耳为什么被神重用？颠倒来讲，因为他有个敬虔的妈妈。敬虔的妈妈才有敬虔的孩子，敬虔的家庭才有生出敬虔的下一代。他是这样子的祝福他的孩子，告诉他说，没多久你要当拿西尔人了，你要注意你的头发要怎么弄，不要去摸石狮，要怎么敬拜神，要怎么祷告，像妈妈得着你一样。他天天都跟他很多的什么敬虔的教导，敬虔的教育。三年的黄金时间他在教导他。好，断了奶之后，二十四节，来就把孩子带到什么示罗，到了耶和华的殿，就是约柜那边，带了什么三只公牛啊，原文的意思是三岁的公牛，三岁的公牛，一一法细面，一皮带酒。那时候孩子还小，然后呢，他要到当中献什么祭？平安祭，因为他得着礼物了嘛，对不对？三年的时间呢，把孩子也带着，也把牛、把酒、把面呢，一起带到什么神的面前，然后呢？献祭在神的面前，献祭呢？告诉我们说，宰了一只公牛，三岁的公牛，就代表什么呢？把所有的罪都归给牛了。那再来呢？杀死之后，牛的血呢，代替我们的罪恶，洁净我们这个孩子，洁净我们的罪恶。然后呢，就把孩子带到以利的面前，然后就告诉这个以利哈说：“主啊，我敢在你面前起誓。”从前在你这边可能过了三年了，就三年前呢，站在这个地方祈求耶和华那个妇人就是我，你还记不记得是我啊？我被你讲说我是酒醉的女人呢，嘴唇一直在动，那个搞搞凉那个就是我了。后来你告诉我说平平回去嘛，神已经推你的祷告嘛。今天我告诉你，我祈求一个孩子嘛，现在耶和华已经赏赐给我了。他在做什么事？他在跟以利做见证，看到吗？他不仅献祭，他勇敢的在什么，在以利面前做见证。弟兄姐妹，我们得着人记得，要把荣耀归给神。要不要出来做见证？要，阿们。不要只是得着就好，要献给神，并且要为主做见证，人们才会敬畏神。你的神是又真又活的神。请问以利听了会不会很受激励啊？他会不会告诉更多人啊？会啊。好，最后一节，来，我祈求为要得孩子，耶和华已经赐给我二十八节，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，使他终身归耶和华。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，他说，所以从神来的我就归给神。所以你看到哈拿呢是个敬虔的一个母亲，她从神得着，然后呢在神面前呢就把孩子归给神，把孩子呢就留在殿当中被神所用。鼓励大家不要忘记，人生有很多的无奈，没关系，但是神有答案，叫你紧紧的向他祷告，敬拜他。有一天呢，神会让你怎么样，从失败变成成功，能够得着神给来祝福。你看到敬畏神的，神必要帮助他。敬畏的意思就是尊重神。我们来祷告，来，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我们赞美你，谢谢让我们今天早上有美好的这个时间，分别为圣。透过撒母耳记，我们要学习敬畏神，学习尊重神，因为尊重神，神必眷顾我们。祝福我们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或是听录音的人，每个人有无奈的时候，知道来到神面前倾心吐意，在神面前不住祷告，不回神的祈祷，将我们心思意念都交际在神面前。不管多大的压力、痛苦、忧伤、愤怒、悲惨，我们在神面前都倾心吐意，把所有负面情绪都倒出来。主耶稣，你就为我们打包，使我们能够轻省继续走前面的道路。 感谢耶稣，天父祷告，靠耶稣的名，
阿门。